我们是新的学期的开始了哈，不知道大家暑假过得怎么样？暑假我们也有寒暑假嘛，没有，各位有没有感到欢喜啊？我们这样的年纪还有寒暑假，不是只有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孙子对吗？我们也是在上学嘛。记得我小时候，做小学生呢、啊，小学的时候。哦，要盼望暑假哦，哦，好不容易盼望到，非常高兴。但是哦，暑假好像后来觉得太长，啊，又想回到学校。暑假都两个月左右，对吗？玩到哦，玩得有点腻了，又想回到学校上课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呢？不过我是希望大家都过得充实愉快啊。但是我常说啦，如果我们佛弟子要觉得真的充实愉快，一定是没有离开佛法，才会真正的让我们的内心充实愉快。就好像世间的父母亲呢、啊，他为什么会充实？他因为他为了这个家，为了孩子，对吗？他没有离开，没有，就是。虽然在工作非常认真，那时候可能他的家也忘记，他的孩子也忘记。什么叫忘记？不是忘记啦，就是在第六意识没有显现出来。但是他没有离开啊，他没有离开他的孩子，他没有忘记。我刚才讲说那个、喔，就也没有忘记，就但是第六意识。很明显他很认真的在打拼事业啊，但是他没有离开孩子啊，也没离开他这个家了齁，没有离开他。嗯，他们所以他再怎么辛苦齁，就会充实愉快，有他的价值，有他的目标，对吗？一样我们学习佛法，我们佛弟子如果能够真正感受到，我就是在三宝当中生活，我是就是在三宝当中学习佛法哦，那就恭喜各位了。所以不要离开佛法，不是说每天在第六意识上就显现出来了啊，一定要哦，都不管其他事情，就管佛法，不是这样的意思了。就不要离开，我很欢喜的到郊外去郊游，很欢喜的跟家人相处，但是就是没有离开佛法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玩啦、啊，去怎样？会更充实更愉快，看到的会更美，家庭处理会更圆满，会更圆满。尤其我们学到印顺导师所抉择出来的法，不离世间而出世间，人间佛教人菩萨行，这样的法义的话，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前进。所以希望我们都是一次一次的在温习，大家就在温习，就是欣喜的过程当中能够温故知新了。好，我们上一次是说到了那个三福业当中的布施福业是吗？布施福业，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戒福业对吗？在第九页嘛，关于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上一行了，就是那个对于那个布施福业，就劝嘛，节劝就是有节有劝，就应该是出于深切的悲敬心，做如法的布施才是。世间人，我们说在世间呢、啊，我们说悲、慈悲、恭敬。我们在世间都有那善心对吗？包括我们从小时候我们就老师就叫我们要尊师重道等等的，要孝顺父母，尊敬师长等等等等的这些嘛，要对人要有慈悲心，要日行一善等等。世间的也有这样的慈悲，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出于深切的悲敬心做如法的布施，这一部分还是在五圣共法说的悲敬心，五圣共法的如法布施，这个希望各位一定要在这样的修复过程当中 我们有学到很多很多的法，譬如说这一堂课，我在福音佛推广班，福音佛学院的推广班有种种种种的课程，包括就算是我们这一堂课哦，就有从近期的又有从学佛三要、佛法概论，到了这个成佛之道，对吗？我有看了几位，哎，有一些熟面孔，对吗？纵然没有在这一堂课听过，我想各位以前也有听过，在别的地方听过，或是自己自修都有看到这些。所以关于这些的他们之间的差别，我们自己啊，我们现在要更有能力去抉择出来，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在对于我们修行上有什么的意义呢？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法的不同的层级，法的不同的面貌，我们都能够很清楚的看到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要调教我们自己就更清楚，更有力道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一次一次的去深化，去看到看清楚了。所以我刚才说到了，就是深切的悲敬心，如法的布施。我们说布施的真正的精神是损己利人，对吗？关于损己利人，在世间也可以看到很悲壮的事情。在世间呢、啊，不是有很多老师吗？为了救学生，在灾害当中，为了救学生自己牺牲生命，这个都是嘞，这个都是。还有一般为了就是牺牲自己来利益别人后，舍身取义等等等等的这些不能，这个财布施是内财，对吗？因为我们自己的身体去帮助别人，劳力帮助别人，这些在世间在五圣共法都可以看到。而这些跟那个，如果说布施，三圣共法也有布施啊，只是他没有把它三十七道品没有特别把它列出成一个道品，独立的道品，但是还是在布施啊。而尤其是大圣不共法，六度特别特别把布施提出来，而且放在第一度，布施度，那也在布施啊。但是之间的差别，同跟不同的地方，我们要一定要深刻的去觉知到哦。我想各位要渐渐的会有这样的能力去做抉择，只是我们有可能就忽略掉，有可能就认为懂了就把它忽略掉，很深刻的没有去深刻的去做抉择。我们若越深刻的去思维的时候，那就会有，因为文会也要思维，尤其到了思会的时候，更要去深刻的去抉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个法义就会渐渐的深入我们的身心哦。这样就会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。各位已经跟我共修蛮久的，希望各位一定要有往这个方向去努力哦，往这个方向去修行，这个会让我们受益不少。就是在我们现有的能力之下，现有的资金之下，能够，因为我们有相当的能力了，相对以前已经有相当的能力，我们应该在这个地方充分应用我们的资金，然后去深化，然后去深化的最根本的意义在于看清我们自己，教化我们自己。所以我们要看到，我刚才说到世间也有悲敬，但是出世间也有，尤其大圣法也有悲敬，他们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？事相上可能行出来都是这样，在事相上行出来都是这样。如果说我们说大圣三心相应的行出来的，那就会不一样。所以世间正见带领的功德，世间正见带领的悲敬，还有出世间正见带领的悲敬，就会有它的值的不同，就是能够出世间跟不出世间的这一部分，我想各位现在已经渐渐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观察了，希望各位一定要充分的应用它，否则 就这样读过，就这样读过，就这样读过，以为都懂，以为都懂，就这样读过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永远就是用我们本来的程度去理解这一部分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刚才说悲，悲的话，我们如果假设来说的话，我们也常说啊，如果是世间五圣共法的悲心，就是众生言慈，是吗？三圣共法的慈悲就是法言慈。那如果大圣不共法的慈悲，那就是无言慈，对吗？这些希望我们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觉知它啊，然后我们就在一样都是行悲敬心，都是一样都是行这样的心，然后渐渐的这样的功德呢，就会往出世间的方向。同样是这样的行，同样是这样的行，在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会渐渐的理解的越深刻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渐渐的功德就会往出世间的方向前进。在这里，我想再因为这样的因缘，我想再把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，导师的学佛三要非常重要的、非常深刻的一个观点，再跟各位说明一下。这个也是在我们在那个在前面啊，有说到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依上依下能起上，依上能摄下。我也这样跟各位这样说到了，如果我们修大乘三心，人间佛教人菩萨行，它是依上能摄下，但是依上能摄下没有妨碍，而且是更铸成依下能起上。但是我们不要就是善学法的是依上能摄下，但是依上能摄下不是不要其他的，依上能摄下更能够去铸成依下能起上，这个是最善巧的学佛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就包括这些啦，就是只要大乘三心相应，行一切善法就是菩萨法，是吗？我们在佛法概论第十九章就有说到这一部分，只要大乘三心相应，行一切善法就是菩萨法。所以初发心的菩萨，他是十善菩萨。十善是共世间善哦，但是十善共世间善不是永远只有世间善，因为菩萨也是初发心的菩萨，也是行十善。但是初发心的菩萨行十善，这样的十善呢，就是菩萨的善法。什么叫菩萨的善法？就是往成佛的方向的善法。所以如果我们去理解到五圣共法要行的那些法事项，我们去行，但是我们理解到还有不同的发心。我们现在正好我们学的哦，以前在说到的关于学佛三要等等的，或者是学到菩萨法，我们学了，但是我们不会非常深刻的理解它，我们就要在每一个学佛过程当中，每一个闻法的过程当中呢，去让我们对那些法更深刻的理解。所以如果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理解到啊，五圣共法的三福业它具体是怎么去行，我们要去理解。因为大乘法也没有离开这些法的，三福业也是可以设在六度里面的，只是我们借助现在去理解它哦，要这样去行，要这样去行。而五圣共法的发心是怎么样？五圣共法也有学佛三要的嘛，五圣共法也有学佛三要，也有三心嘛，这个在学佛三要都讲得非常清楚，对吗？都是有这个三要的啦，只是它的那个层级会不同，层级会不同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说依上能摄下，我们离，但是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，我也不可能完全圆满的做到依上能摄下，只是说我们在这样的学佛过程当中，希望我们渐渐能够理解成佛之道的深刻的法义到底在哪里。就是在这样学佛过程当中，我刚才说到的，我们这样去理解佛法，一次一次的熏习过程当中去思维抉择，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对法义越深刻的理解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就越能够去理解 一上一下能起上，一上能摄下的这个大原则之下呢，如果以人间佛教人菩萨行，是一上能摄下，而没有而且去成就一下能起上。这个是我之前一再一次，只要有因缘，我就强调这个部分，所以这个都要用上，这些都要用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在这样的闻思的过程当中，就会一次一次的增上。在这样修行过程当中，各位一定要去做讨论，要请教，要讨论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世间都要这样的方式来学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一次一次的明白，越明白越深刻的话，它就越有力量，正见的力量就越强大。这样的话，我再说明一下，什么叫做一上能摄下，可以成就一下能起上呢？因为如果只是纯粹的一下能起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从先修五圣共法，发五圣共法的修复三要的心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再进一步的去发那个三圣共法的修复三要的心，然后再往上。但是这个呢，有可能就停留在五圣共法，也有可能就停留在三圣共法，因为在三圣共法有可能发出离心的时候，他就堕恶圣，有可能。尤其如果说是一直一直的这样去修，我们那根性啊就会趋向那个部分。如果依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去修的时候，一样是用大圣三心相应来修一切一切的善法，包括五圣共法的三福业，包括三乘共法的三十七道品，也是这样的修。这样的修啊，如果说初发心的菩萨，我们不用说到三乘共法，初发心的菩萨是我们啊，至少是我是吗？初发心去学，我们说十善菩萨修十善，一样咯。我们五圣共法十善的这样的法嘛，有十善，我去修，好，包括三福业，我也这样去修，依着那些事项所讲的这些事项，我去修。但是我用大乘三心相应来去修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，我五圣共法的功德就摄他了，但是我不是用五圣共法的三心来修五圣共法的功德，我是用大圣不共法的大乘三心来去修菩萨行，但是在修菩萨行的时候，我就摄得五圣共法的功德，已经摄到他的功德，但是我是用大圣法来修他的，不是用五圣共法的方式来修他的，一样哦，我修十善哦。修十善，我是用大乘三心来修，大乘三心来修的时候，它当然是往成佛的方向去啊，往成佛的方向去，当然是出世间哦。它会不会都在世间？当然是出世间哦，而且是出世间上上法，所以那个时候就摄得三圣共法的功德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一样，就是同样的，这样是不是一上能摄下？以上就能够摄下了，他没有否定下的，下的功德没有否定，但是他不需要用下的下层级的方式来修他的功德，用大圣不共法的方式就修他们的功德，就记住他们的功德，这样就摄到了，就是以上能摄下，但是也是在成就没有妨碍一下能起上，因为我们摄到那些功德的时候。但是要先成就什么？要一定先成就五圣共法的功德。虽然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我们都在修了，但是会先成就什么功德？一定是先成就五圣共法的功德。举一个例子，就像我现在有烦恼心， 而这个烦恼，我用大乘不共法的修，我也就能够摄到五圣共法的功德、三圣共法的功德，还当然还有大乘不共法的功德。但是我对烦恼的这一部分，我一定是对五圣共法的烦恼的这一部分一定是减弱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的贪，就是包括这些啦，就是出发于深切的悲敬心，如法的布施，那是五圣共法。对这一部分我的悲敬心，就会我的悲敬心一定是先成就，就是世间的功德，一定是先成就它。就好像导师那个在前面不是举了那个三层楼吗？三层楼，如果是修以衣上能摄下，就是五百由行的这一条路，五百由行。如果是大乘三心相应修一切善法，他就是在五百由行，那个法华经不是有五百由行吗？他就在五百由行，五百由行的这一条道路上有很多道路啊，那是主线干的，中间这一条，这一条，啊，这个呢，就是往成佛的方向前进，就是在五百由行这一条道路上就前进了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已经有设了。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的功德都设在五百由行当中，在五百由行当中呢，要先成就什么？一定先成就第一百由行、第二百由行、第三百由行才有可能啊！这样可以理解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进化，一定是从第一层楼。虽然我刚开始建蓝图就是三层楼都好了，就像我刚开始走就是五百由行的这一条蓝图已经确定了。所以我在建立的时候，我三层楼都互相考虑到，五百由行都有考虑到，但是一定是第一层楼先建完成，第二层楼才有可能去完成。但是我意上能设下，不是我只有再建一层楼啊，我是三层楼都在建了，但是要先成就的是第一层楼，然后第二层楼、第三层楼。所以意上能设下正是圆满，一下能起上。这个是我上一次一再跟各位说明的，也借这样的因缘再跟各位说，这个是非常非常深刻的，这个我们要一再一再的去思维它哦。我已经把宝放在各位面前，但是各位如果没有去自己深刻的去思维它的时候，那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惜。这样的话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导师这样的形容，我们要到台北，如果是五百，如果是说五圣共法的话，我们用那个三层楼，或者是说那个五百游行，就像我现在要到台北去，如果是五圣共法的修法，他只建一层楼，他在建一层楼他就停止了。三圣共法的人呢，他在修呢，他就是建一层楼、二层楼，他只到二层楼，他就到二层楼，他就停了。五圣共法呢，一层楼他就停了，就在五百由行这一条大道大路上。五圣共法的呢，他修法呢，他之前到他怎样，到了一百由行他就下车了，到一百由行他就下车。三圣共法呢，在三百由行他就下车了。大圣不共法，他要不要经过第一百游行？要不要经过三百游行？要，但是他不下车，他是直通佛道。所以大乘三经相应修十善，虽然是在好像是在都同样在 起跑点都一样，都一样对吗？但是实际上是不一样的，实际上是不一样。就好像大家都同样是同时在建第一层楼，但是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的修法就不一样，虽然在起跑线上一样都要从这边，但是有它内在的不同，它内在的不同。这一点我们希望各位一定要去思维。关于这一部分，各位不要认为我是很非常轻易的就理解到哦，我是打破脑袋，不知道几个脑袋了。我自己辛苦的时候，各位是没有看到的。各位理解吗？我辛苦的时候，各位是没看到。我那个齁，头破血流，到什么样的惨状，各位没有理解到。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才得到这样的 这样的观念，各位再去观察，再去观察各家的说法。像菩萨道是吗？有，如果说以龙树菩萨在修菩萨道有三种，有钝根、中根、立根，对吗？有种种的。钝根就是从无常门下手，基本上比较属于厌离的，所以那一部分呢，那一部分很容易堕，很容易堕。那就一下能起伤，一下能起伤。但是我们既然已经有缘在福音佛学院，已经有缘接触到导师的思想，而且跟我有缘听到这样的话，我一再一再的强调的这一部分，各位一定要珍惜，一定要去珍惜，然后自己要去思维。我讲的这么清楚，各位如果没有去思维，对各位没有力量的，这个我太清楚，对各位没有力量，深得慧就没有力量。知道，而且各位要去思维它，然后取一个决定性，决定性观察他们之间的不同。所以修菩萨道一定要修一切善法，皆是佛法，都要修它。但是怎么去修？希望这一点各位能够听到，在正见上的这一点各位能够听到，而且自己要去好好的去思维它。这个就是会牵涉到我刚才说到的，就是那个任何的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，任何的法，它到底它具体的行，我们都要去知道，都要了解，包括世间的，是吧？在佛法概论还说，世间一切善法皆是佛法，对吗？还要善用世间现在所得到的一些对于有的说明，科学、哲学，以及对于有的缘起有的这方的说明，我们都要善用它。菩萨在五明中求，对吗？但是要善用它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更高的义理来去做收摄，来去做统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否则我们一进去都迷路，人家说什么什么都对。希望这一点呢，跟大家共勉。好，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戒福业。戒福业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科判的哈，就是接送的科判。我们现在已经到假恶人天行果，到乙恶的祥论正行，到了丙一的三福业，那就是三福业是正常道，对吗？然后已经到了丁一的四福业讲完了，接下来我们看丁二的戒福业。戒福业我把它大分为两科啦，就是物一跟物二。物一是总则，物二是类别。总则就是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禁戒。主要这个总则主要是克己以利他。怎么样克己以利他呢？当然就要坚忍嘛。因为克己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，那一定要有坚忍够坚忍，是吧？否则我们往往就会被我们的私欲打败。所以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禁戒，这是总则。然后类别呢，类别又分成己一跟己二。己一就是利于戒，己二就是十善。为什么分成这两类呢？利于戒就要受的仪式，就像各位去受五戒的时候，一定有这个仪式，受戒的仪式，就是有受，就第一个受就是提，有一个提手旁那个受，就好像那个有受戒师受，而我们就去受什么受的仪式的，那就是利益戒。在利益戒当中呢，在家的利益戒呢，就是分成两个，根一五戒，根二八戒，就五戒八戒了哈。然后己二十善呢，十善就不一定，像我们现在啦，就没有受的仪式。好，关于那个根一五戒呢，五戒把它分成三类，心一就是要义， 这个要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然后就是以己堕他亲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德目，然后带着接下来行持这样的德目就有什么样的功德。八戒因为只有两句嘛，所以就直接就没有再细分。然后十善呢也分成德目跟功德了，啊，八戒当然也有德目也有功德嘛，只是他只有两句，所以不再细分。德目就是戒相，戒相。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那要义，要义就是以己堕他情。这样的要义呢，是一切持戒的要义，不单单是五戒，包括菩萨戒的根本要义。只要是持戒，不管是什么戒，它的根本的要义就是以己堕他情。也就是因为以己堕他情，所以我们要克己以利他。再说一次，所以那个总则是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戒戒。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戒戒呢？主要是自觉来自于以己堕他情。以己堕他情就自通自法了。一样，以己堕他情也有五圣共法的以己堕他情。我刚才说到以己堕他情是通一切戒法，我们都要这样来以己堕他情。但是有五圣共法的以己堕他情，有三圣共法的以己堕他情，也有大圣不共法的以己堕他情。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克己以利他的那个层级也有不同。同样都是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境界都是这样，但是有层级的不同。如果有我们分成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、大圣不共法，就有它不同层级的那个的程度的不同。所以同样做一件事情，同样做一件事情，因为我们的三心不同，行出来就不同，它的功德就会不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至于那相对的寄送，各位自己看。那我们就直接回到本文。好，我们来先看这个寄送，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境界。好，翻到下一页，就先解释克己以利他。那现在要说到持戒福业。好，先总说，布施，老实说主要啊，挂物是主要，主要的意思就是五圣共法的布施了。布施主要在五圣共法，主要是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。所以五圣共法的布施的真精，我们说布施的真精神是损己利他，包括大圣一样，布施的真精神都是损己利他。但是在五圣共法表现出损己利他的布施的主要表现的事情，在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。当然还有五圣共法的正见相应的，五圣共法三心相应的了。所以布施主要是牺牲身外的财物来利益众生，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，但是还不是难得的啦。难得的是什么？因为止恶行善要达到自心清净，止恶行善达到自心清净是佛法的重要，比施舍外物更殊胜，是戒。而戒就是止恶行善。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两句话？我本来上标大一大二，什么如何去理解它？我们不要很快就这样看过去，我们现在已经要有程度来理解这两句话。因为布施，五圣共法的布施是往就是外在的财物去布施，虽然是损己利他，我们有这样的损己利他的精神，它到底是牺牲的是外在的。啊，至于持戒呢，止恶行善，虽然是重在身口，但是已经是我们自己自身的身口了，这有不同哦。这个我们要去体会到， 那个布施，我们有财布施，有内财外财，对吗？而这个是主要是外财，外财啊。但是我们持戒呢，持戒就牵涉到我们自己哦，我们自己的身口持戒啦，相对于身口意来讲，当然我们要从意来出发，就好像以己度他情的这样的心意来出发，但是还是重在身口的去行，所以它就跟布施就有不同。而且我们在止恶行善当中呢，对我们自己的身口止恶行善过程当中，就能够达到往内心清净的方向去前进。虽然我们刚才这样说到损己利他，对吗？布施也是要损己利他的这样的精神，这样的心意，对吗？但是它到底它只是表现出来，行出来是身外的布施。在身外的布施当中，要去净化我们内心的损己利他的这样的精神的力道，没有持戒来的强大。为什么？因为持戒是已经关系到我们自己本身的，不是身外物了。各位一定要去体会哦，这样我们去行出来，用这样的知见体会的深刻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不同。所以不要很快就这样看过去，所以这样就可以看到持戒比布施舍身外物更殊胜。如果看到这一点，我们就已经看到如何去调教我们的身心。在调教我们的身心的过程当中，布施五圣共法的布施的那个层级，它的方向是什么？持戒给我们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？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在这样的时候，这样的法就对我们有帮助了。我们就可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就有这样的法眼。有这样的法眼，有这样的法力来去观察，来去调教我们自己了。好，这个是总说，就是戒德胜于施德，然后正说了，好，就是戒是从，因为这一段是在示克己以利他了，所以正说就是戒是从克己以利他的德行，就是从克己，就是克制自己来利他的这样的德行呢。好，先直说，戒就是从克制自己的什么呢？就是私欲，克制自己私欲，达到世间能够和乐善生的德行。为什么达到世间能和乐善生的德行呢？因为克己利他嘛，我们要自他和乐。戒本来就是，什么叫戒？就是人跟人之间，人跟人之间的道德，人跟人之间的道德根本要自他要和乐，自他和乐，所以能够达到，就从克制自己的私欲当中来达到世间能够和乐善生的德行。所以也就是克制自己的私欲，为要做什么呢？来达到利他了，就是自他和乐嘛，和乐善生。好，接下来就利说，例如持不道戒，怎么去持它呢？就是不是只有今天不道，也不是只有明天不道，也不是只有不道张信王信，而是怎样？从此以后不道取一切人一切众生的知具，一切众生哦，不单单一切人，一切众生的知具都不去盗取它。所以持不盗戒的是对一切众生，主要是一切人，然后一切众生的资财给予安全不侵害的保障，一切哦。所以哦，不是有西方学者吗？不是现在那个对于动物权的保护，所以越文明的社会这一部分，这个就包括一切众生，对于那旁生的动物权，你看现在希望呢， 都开展出这样的，不是有一位学者这样说吗？看这个社会的文明度，文明到什么程度，就看他对于动物的态度，这一点说的，你看世间人都可以这样说到了，何况是佛法。希望我们自己咯，学佛了，尤其我们学了印顺导师所说出来的法，导师不是有一篇文章吗？一般道德恩德化的佛法的道德，德化的道德，还有种种的，不是导师也有谈到素食吗？这都还是只是在具体事项上去做说他了，深刻的去体会到导师是用什么法义来说他这些个别的事项，所以这一点我们自己要体会他了，也体会他，所以持戒哦，不盗戒，不是今天，不是明天，不是只持一天，不是对这个人对那个人，而是我到任何的地方去，我都是这样，我碰到任何的有钱都是这样，那什么意思？我到月球去也是这样，我到任何的地方去都是这样，我到十方世界去都是这样，我们要这样的持戒哦。我虽然我现在只有在这个地方，对吧？我现在碰到的一些友情，也就是这几个友情，但是我们的心量是怎么样？我到任何地方去都是这样，各位要理解哦。持戒功德之伟，持戒之伟大，持戒功德之所以大，就在这里。我们犯戒是对一个友情，假设说偷盗，我偷盗。一时假设我一时烦恼先起来偷盗，我只对一个人都偷盗，当然相关的对这个人的相关的他也会受影响，对吧？但是我只犯戒，我是对这个，但是我在持戒的时候，我是骗一切有钱，骗一切十方三世的一切的有钱，不要说到三世啊，但是我们的心量是这样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要这样来持戒，五圣共法就要这样的心来持戒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是这么的重要？因为是谁在做事，是谁在造业，不管是造善业造恶业，是这个。而这个为什么心是这样的重要？因为都是从这心出发的，但是不是唯心，是由心，由心色心平等平等，但是缘起的差别相没有否定它，有限从这边出发，我们是这样的来持戒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就在这边一样，就是利益是利益一切。我再强调一次，虽然我现在比如说我现在每天就在福音佛学院接触人，就这些人，就这些，但是如果持戒善巧的时候，是我现在虽然是在这里，但是我就是在对一切有钱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我们常在说我要那个慈心观，你要散播慈心等等，慈心那些都要散播一切有钱，对吧？一样咯，我们不要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这样，不要只是在那个时候才这样，我们在日常生活行住坐卧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，这样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师父啊，你有做到吗？我说还早，因为有层级的差别，各位可以理解吗？在初学者有层级的差别，有初学、九学，还有现证，种种的、种种的。我们不要得少为主，但是已经有这样的法义了，我们就要用这样的法义来调教我们自己，用这样的法义来调教我们自己。所以我虽然做得不好，为什么我敢说出来？因为我就确信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没问题。尤其大圣三心相应的去走，这个法完全没问题。各位可以理解吗？虽然我做的不好，但是我确信这个法就是这样。我今天做不好，再惭愧，再做，这样就向前。而且最主要，最主要是要有这个法，各位要带领的是这个法。不是只有我们的情意，不是只有我们想做好，不是要有法。我不是常这样说吗？ 你有什么样的法，就有什么样的智慧。五圣共法的证见的这样的法，就是五圣共法的智慧。法义越深刻的时候，我们的智慧就越高，越高，智慧越高，就能够越面对我们的烦恼，越能够调教我们自己。像类似这些呢，希望我们能够充分的去觉知到，往这个方向去修学佛法。这个可以说就是跟我一起修学最大的利益在这里。各位一定要听到这一部分，一定要听到关于我一直在强调的那一部分啊，那些啊，包括今天我讲的那个依上能摄下正脑去成就依下能起上的这一部分，希望我常在强调的，希望各位能够信受。这个是我对各位真正有帮助的地方是在这里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导师还举第二个例子，例如不邪淫，是不是限定某些人，而是从此以后对一切异性绝不以诱惑、强暴等手段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破坏其贞操，而破坏其家庭的和好，一切。你看在五圣共法就是这样了，所以克己利他，那利他的广大度，就好像五圣共法的慈悲就已经要骗，就是要亲疏厌的去扩展它了，这个才是这样的法，才能够真正的让我这个贪嗔痴嫉妒的凡夫，无闻的凡夫，能够在这个阶段往成佛的方向前进。我常说佛法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，佛法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在我这个凡夫的境界，而贪嗔痴嫉妒的凡夫就能够让我去看到，能够让我自己看到我们从哪里去改善，从哪里改善前进去观察，其他是讲不到的，只有佛法才能够深刻说到这一部分。好，接下来解说，所以佛赞五戒是五大师，这样利他的功德比一般的布施更为大了，就功德更大，而且有更高的高尚的价值。五大师他也是布施的，他主要就是无畏施。我们看注脚十，佛说五大师经，就是五戒就是五大师，对吗？我们看第二小段，就能以无量有情施以无畏，无量有情哦。你看我刚才说到，我虽然生活的环境很小，对的人是那个众生很少，但是我们是对无量有情施无畏，所以能让一切有情能够得到安稳哦，安稳。好，接下来就要解说到克己利他了嘛，好，接下来就要解释坚忍持境界。先解释坚忍了，因为持戒要克己利他嘛，要克制自己的私欲，所以一定要坚忍了，要坚毅的决心，坚毅的决心能够忍受种种的考验。忍受种种的考验是指什么呢？要坚忍的毅力来忍受种种的考验，就是要忍受困苦，而且要忍受外来恶劣环境的诱惑、胁迫、威胁，还要忍受，不单单是忍受外来的恶劣环境，还要忍受内心私欲的胡闹，要让它不胡闹，甚至要有宁愿持戒而死，不毁戒而生的决心。真不容易，对吗？坚忍是要这样的坚忍。但是在这里就是说，什么叫持戒？连持戒而死，不毁戒而生。我们要深刻理解到持戒的真意，持戒的真意怎么去持戒了？接下来要解释持境界了。要这样的坚忍，克制情欲，克服环境，克制情欲就是内在， 客户环境，这里的环境就主要是外在的了，这样才能够持戒，而能保持清净的戒了，清净戒，而不至于毁犯戒行，不至于一毁犯戒行哈，那多年的持戒功德毁于一旦，不至于毁于一旦，导致挂火，只要一犯就全部失败。就好像人一生守法，一次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，在这里是这样说嘛，是吗？你只要犯了就犯了，你以前做的再怎么的好，你还是犯，对吗？就好像世间，导致一犯就全部失败啊。这里是己要坚忍持戒戒，鼓励我们要去犯了，会犯，但是犯了忏悔，发怒忏悔，但在这里就会强调。你犯了，尤其你那一犯哈，这边的犯是什么呢？就是没有惭愧的犯，我看一生守法，只要一次犯的话，那就要受法律的制裁，对吗？就要制裁一样咯，佛法当中，就是我们出家还是要制裁，对吗？相关的要去制裁他。那在这里，但是是不是完全就没有？不是这样的意思啦。就好像我们败坏菩萨，对吧？败坏菩萨不是完全就败坏的一无是处，我们不是有败坏菩萨吗？不是完全一无是处了，他还是有他的功德，而且他纵然败坏了，他要再修上来，相对来讲就容易，要再修上来容易。所以毁犯戒行，不要毁犯的话就要受到相对的制裁啊，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发怒忏悔，然后再改善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各位，如果是因为害怕持，因为有些人是害怕受戒，对吗？因为害怕受戒，因为害怕哦，如果没受戒哦，你一受戒哦，还有犯戒哦，这个罪行，对吧？有人是这样。有人是为什么不要受戒？因为受戒会可能会犯戒，所以我不要。我如果没有持戒、没有受戒的话，我就没有犯戒的这一条罪。而如果是这样的心态，而不去受戒，我就要奉劝你，你去受戒。受戒过程当中，如果为什么受戒有功德？因为就好像受戒经过这个仪式之后呢，就好像我们皈依三宝要有一个仪式。经过这样的仪式的话，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力量，就好像啊，我们世间都有一些仪式啊。现在不知道了，以前不是结婚了要隆重的仪式吗？一经过这样的手续过之后呢，就不一样了，就有责任感，对吗？就在内心就有一份的心意就会改变，一样哦。我们去受戒的时候，在三宝当中要受戒是吗？内心就会有一种力量出来。那等到犯缘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有力量去对抗它，就有力量。或者你一不受，你不受五戒，你还是在犯，还是在，因为有信戒啊，你还是在作恶啊。但是你去受戒的时候，你会有一种力量，你会有警觉，有一种力量反抗。而且我刚才跟各位是这样说啊，受戒的时候，你看不杀生戒。那五戒都一样，是骗一切众生在持的哦，就这样持。那、啊、你犯戒呢，就对一个众生，对吗？而且犯戒啊，佛法是最有人情味的，犯戒忏悔就得到清净。但是忏悔不是说那个业就消了，不是了，但是你就有那样的力道，因为在戒上你就是清净了，你就有那个内心就不会懊恼，我们就有修行的力道，就会有修行的力道。所以假设你是因为害怕犯戒而不去受戒的，你自己心里想受戒，但是你因为害怕犯戒，所以你不敢去受戒，我说你大可不必，你就去受，恭恭敬敬打从内心我去持。但是、哦、我们的烦恼深重，外界的那个诱惑力太大，我们犯的时候，你没有受戒，你做了还是犯嘛？ 还是有罪嘛，还是有那个道德上的问题嘛，还是有他的罪嘛。但是你受戒不一样哦，你有力量，然后一不小心犯的时候，惭愧发怒忏悔，然后一次一次的，这样的话，你就借三宝的力量，借受戒的那力量，你会改善哦，一次一次的改善。我是广义在导致在这里哈，不至于多年的持戒功德毁一旦，没有问题。这一部分是这样说，但是还有另外，这是一个观点，还有另外一个观点来看，因为在这里是要坚忍持境界嘛。我们当然在我们在持戒的过程当中，要有这样的心哦，要有这样的心。我们在持戒过程当中，千万不要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我犯了哦，犯了再忏悔就好，那糟糕。我们说佛法是有人情味的，会知道，因为凡夫那个烦恼深重，你犯了之后要惭愧忏悔，那是佛法的慈悲，佛法的善巧。我们自己个人不要说啊，没关系啦，犯了我再忏悔就好了，哇，那糟糕，那是不对的。各位可以理解吗？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不要悔犯，一犯的话那个糟糕。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但是在修行的过程当中，犯了之后呢，我们就惭愧忏悔。哎，这在佛法概论也说得很清楚了，对吗？所以持戒，我们在千万我们要去受戒的时候，我们千万不要说哎，没关系啦，那个、哦、有法师这样说，那个、哦、只要犯了我再去忏悔就好。哇，这样持戒，这样去受戒，那心态就不对哦。这样可以理解吗？那就不对。我们就这样很诚意的、很诚心的下定决心的去做。但是下定决心去做，我们往往的会一定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嘛。在出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惭愧忏悔，要发心要改过，发心改过，但是烦恼深重又犯了，再忏悔。菩萨戒就是这样说嘛，一切菩萨戒本就是这样说。但是一次很诚恳、很诚恳的忏悔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前进了。每次就是很诚恳的说，我不再犯。很诚恳啊，但又犯了，那是被我们的烦恼所逼的犯的，我们就在忏悔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一次一次的进步。我们一定要这样的去受戒，这样的去持戒啊，这样的话就会成就，就会渐渐，我们身心就会改善了。希望这些各位要听到，而且就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。